玩的
吗？
毕竟
再
说一个老的
刷怪。
那咱们接下来说一下
集合，
对对对，
拿装备。
谁问你？
汇聚一周游戏资讯，聚焦热门玩家话题，欢迎收听《核周报》。
大家好，欢迎收听游戏，欢迎收听集合游戏频道和周报节目。今天是11月1号，我是主持人 Jerry，
我是月月，
引擎
萝卜。
哎，今天真是一期不想报核周报的一个核周报节目，为什么呢？因为今天11点是
怪物猎人
PC 一开始可以试玩的这个时间。
带得动吗？
对。
不都说现在优化有大问题吗？
是，
是我把那个优化所有的高低全部调了一遍，都是一样的帧数啊，但是就是30到40帧吧。
反正我觉得从这优化这事来看吧，啊，咱就直接切入新闻了吧。第一条就是这个，是吧？
对，就是这个怪猎人，稍微聊一下怪猎人，
因为它其实主机已经可以玩了，挺长，有几天了，
对
吧 ？PC 来的晚，
嗯 ，PS5 玩很久，
因为 PS5 我这两天也是关注比较多嘛，
嗯、
他们玩性能上没有任何问题。
啊、
看起来我看视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
嗯，
我自己没玩、
嗯。公司里也有很多人用 PS5 玩了，
也没跟我也没说什么问题。
对，至少没有说出来明显的。
对，
就是我一进游戏那个一进去之后，那个沙漠那个石头全是低模的。
嗯，加、啊、你说 PC、嗯、
对 PC
Steam 是吧、
嗯？
过了10多秒钟它才加载出来、
嗯。没想到在 PC 这儿崴了个脚。不过，
但是嗯，你说，
不，毕竟是测试嘛。
嗯，
它能做的能改的时间还有。
嗯、对，然后进去之后不是在一片那个小绿洲有个水塘嘛？然后那个水塘那股。就那个水面那个波纹是闪动的、
嗯、
一直在闪。
也有朋友跟我反映了一下，他前几天是在 PS5 上玩，那、
嗯、
就说画面效果也只是说还可以。
对，我觉得 PS5 那好像是向下、嗯、怎么说做了一些调试吧，
主机嘛，
嗯，
所以你流畅的玩游戏是没有问题的、
嗯、
但是追求高画质很清晰还是推荐在 PC 上玩，但是这波优化看看后续会怎么样、
嗯、是我是非常紧着玩，因为我感觉我看那个时间，如果要来录新闻的话，我应该就是打一把我就得出发。
对，我也是
开始速通。
对，然后就是那个角色什么捏脸什么的就不管了，
直接跳过了。
但是因为这次他预设的也都不错，我就用了什么、
哦、捏脸确实，
我就用了这个女版4号的角色，然后配了一号的这个头发，反正不说了，这个就很细节。然后总之就轻装上阵了，然后随便挑了一个爱撸猫。每次其实我这个捏这个猫，我是最花时间的。
对对对对对对、
啊、
我理解你啊，
对，
我了解你啊。
啊，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
昨天
也没听他瞎说，哎，
昨天翟瑞在我工位那边跟我说话，突然没有任何预兆，没有任何预兆的，突然来了一句，哎，萝卜，你不觉得迷宫饭里的那只狮子画得很色吗？
没有，我的意思是
这个没有任何话头啊，就是突然平地抠饼抠出来这么一句，我都不知道
抠他干嘛，
我都不知道怎么接了这句。反正
就总之每次我是这个捏着爱撸猫是要花很长时间的、
对对对
啊，就是就以这个陪伴你的小动物的这个心态。
是的，而且这次爱撸猫会说话，真的太有代入感、
啊，是吗？
真的，
嗯。
就是其实有啥
代入感的，你家猫会说话，
以前也是会说话，
我家猫会哄哄，
但它有代入感，我有点怪，
嗯
啊，
但我觉得特好啊，它会跟你说
啊，
行吧，
是，
也特别可爱，
很多家里有
超可爱，进门
都会说话，
那你、
不是，
那你还敢在它身边放大爆弹，然后让它去戳那个爆弹筒，
猫直接阿米诺斯，
对、
啊，就像那个猫就说我在这儿，怪在这儿，过来打我，就特可爱、
啊，行吧，
真超可爱，
行，
而且此它上来之后有那些各种详细的设置，就进去之后什么那个，他问你说。请问你是坐在电脑桌前还是坐在沙发上啊？然后
包括你的音箱是
什么音箱啊？
条形音箱啊，还是耳机啊？
对、
嗯，
终于跟上时代了。
对，
嗯、都多少年前就有的东西了。
什么运动症、色盲啊、视觉障碍，他都给你写的很详细。
无障碍
这
块，
对，
这块是要有的。
对，这个人性化做挺好的。
之前这个这周正好有一个新闻嘛，不是说他们还专门做了对蜘蛛恐惧者
哎对
关爱的这个史莱姆模式，
变得更色了。
啊，把
这是干啥了？
完全没觉得。
真的，
关键你们两个的
原本就是
一个更色了、
啊。对啊，就是原本你看那个图动图了吗？原本是那个虫叫什么？反正长得跟蚊子一样，那个虫子，它是趴在你身上。
哦，他喜欢动毛的，你喜欢虫子的？
不是，
你俩
没说完呢。
不是，他喜欢史莱姆。
那个，然后变成史莱姆之后、
哦，
就变成一个史莱姆，然后粘在你身上，开始一些古怪的动作，
看不出来啊，
故意的，
真是很难理解他。
啊、
办公室各位，这是各怀绝技啊，
怪起来了。你们重点不是应该在猫身上？
行，收。然后
一个小小的怪猎让你玩成这种东西，
但是我们。 进去玩了一下，我上来就用了这个重棍
啊，
重棍真是
啊，还是喜欢冲，没事
啊，这个重棍被削的有点厉害。但是目前来看，因为我们的什么装备啊，只玩了半个多小时，实在是没时间。仔细看了一下，就是上灯，现在三灯必须全上上，你才可以变换形态啊。然后这个上，它现在上灯变得简单点了，你瞄准那个怪物身体位置的时候，它会告诉你是一灯、二灯、三灯。
嗯，
啊，但是确实还是很难上。
但是在玩家自己发起的武器强度排行投票里，重棍可是堂堂第八呀，
堂堂第八呀，
那是玩家喜爱
的。堂堂第八怎么了？玩家自己投的强度，按
强度
投的
最差的是
他在轻弩、笛子、长枪、盾斧、片手剑和大锤之上。
因为我这个盾斧我是明显感觉到现在
不好使，
应该是他用的这个盾斧应该是主打了这个，
而且他跟双刀，他跟双刀和这个剑斧都是同，都是5%，几乎是对齐的。
对，而且怪猎它这个确实动作系统比较复杂，你需要仔细的玩一玩，
是
时间确实有点不够
慢慢研究嘛。
对，稍微研究一下。
第一名顺便一提，第一名是弓，
算是弓，然后第二名太刀，
我看了，第二名是太刀，
第二名是对，
我以为是喜爱度呢，因为我看到太刀那么高。
如果是喜爱度的话，太刀怎么可能比弓低呢？
对
对
对，也有道理啊。行吧，然后说回到这个画质的问题，我的体验是因为我开了真生成。我觉得我打一个怪应该就要去上班了。然后我开真生成整个的过程中，咱们不说真生成必然带的这个画面会有那种果冻效果，
有些糊，
就是这个人鼓啊，那个很
那是 AI 自动生成的，
对，很滑的挪动这个效果，我们不说这个东西好还是不好了，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啊，这个咱们不说了。但是我觉得真生成直接给我造成的操作上的迟滞感是让人觉得非常难受的啊，特别是我的这个新出的这个蓄力斧吧，它主打的这次还有一个，怎么说，应该是完美招架，完美招架之后的一个派生嘛，就之前也有，但是这次是在相当于盾斧的前期就给你有那么一个环节让你去试这个事儿，然后你就看那个蝉蛙。就玩了命的用他那个最慢的那招，最慢的那招，从左舔到右，啦一下啊！然后我前三下我都居然都没招架到，就是那个招之慢，我觉得都没什么道理啊。但是可能就是因为那个手感上的不一样，就让我觉得非常的困难。所以我也是想，这正好有一个周末的时间嘛，周末的话试试看能不能把这个画质降低，然后把这个真生成关了，然后我们试一下操作上有没有产生什么变化。因为我第一时间感觉是这一座我玩起来感觉那个武器要更重，就是那个迟滞感要更强，
可能我们体验时间确实不太够。来录完体验了半个小时就来上班了。
我刚下完了游戏
啊，是，你看大家都是上班挺远的。
最主要的是这个开场那首歌，他不是英雄之刃了，他换了一首非常悠扬的一首旋律，就在开场。我还等了5分钟，然后一直是那首确实是有史诗感但是很悠扬的，不是英雄之刃没听过的歌曲，挺好。
包括这次登场的几个主要角色其实都挺有异域风情的。
对，之前说了嘛，是那个南美，南美那一块的。
对，然后这个另外就再说一点嘛，就是因为这次这个试玩，我不是听说他们有这个单独的讨伐模式和剧情模式，还有捏人是分开的吗？
对，他上来就是直接就是剧情模式，玩了40多分钟都没打完。
但是我这边，对，我这边的体验是他没有分开，我就直接就是应该是正式版的剧情。
对，直接上来就是直接就是正式版。
这个应该也没有给你简略，该给的动画该给的演出也都给了。
开场有一段非常还挺震撼的演出。
是，然后我觉得这个第一场戏还是挺值得表扬的吧，就是他在你去操控这个叫什么
鹿鹰龙
、对，你去操控这个龙的过程中，然后有一段是切到一个明显是怎么说演出的部分，
对，
就是从一个爬坡，
对，他实际游玩和那个动画演出衔接的很好，
然后切换的就是你知道意识到它是切换，因为那个镜头有一点点，
对，
就是瞬间脱离你的操控嘛，但是整个的过渡非常的自然，
对，特别流畅
啊，这个是我觉得技术力是有表现的。但是大家在讨论大量的是这个怎么说画质帧数的问题，这个技术力上我们现在是看不到的。而且我不知道是不是我没有仔细的关注这个英伟达的更新啊，就是我在进游戏的时候他是明确的说你开了真生成之后 你不要忘了去升级一下这个
显卡驱动。
显卡驱动啊，我是没有看到当下有这个显卡驱动可以让我更新。
对，主要时间太急了啊，我们回去节目录完回去再好好看看。
是，就不知道未来几天会不会，包括这个游戏正式上线前，
嗯，
这个能不能更新上？更新上的话，这个真生成功能到底能不能好用？
嗯，
这个都等我们周末怎么说好好体验一下再跟大家聊吧。
现在一号的上午11点我体验的时候是所有的这个画质拉高拉低没有区别，
嗯，
帧数没有区别，
嗯，
帧数都是一样的。
OK，
嗯，
那这个游戏有一个比较好的地方，因为昨天我跟安安吃饭的时候问他的是，哎，荒野要开始了咱们要不要一起玩，
哦，
然后他第一个反应是，哎呀，太可惜了，因为他是在那个 Xbox 上面玩的，
嗯，
所以导致没有办法跟其他的朋友一起玩。很多朋友，比如说 PC 上玩，还有很多在那个 Switch 上玩的，
嗯，
所以也就没有办法一起玩。但是这次说是已经全平台是可以互通了。
对对对，这次不是互通的吗？
是，那这个真是太棒了。嗯，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捏脸了，不是很多玩家们想赶快去玩游戏，他没有花很多的时间，
哎，嗯，
但这次捏脸也是可以直接继承到正式版的。
嗯，
说前面哎体验完了那些个剧情啊什么的，有时间可以真的好好捏捏脸。
这现在谁捏脸啊？我就好奇了，大家就试一下。
我这次就只捏脸，然后就关了。
嗯，
哦，是吧？但是很多玩家现在就好好的捏猫嘛，就现在已经有那个，
嗯，
啊，我那天看了一个玩家，他就把自己的爱露猫捏成了小巴。
嗯，
说奇卡瓦里面的小巴的确也是一只猫。
哎，我是希望他这次别再他妈的想重新捏个人还要收费了
啊！
以前有这事儿吗？
你怪物猎人世界重新捏脸要花钱，你不知道？
我没捏过。
哦，我没重捏过。
啊，我没重新捏过。
我记得好像给一次免费的机会吧。
那是更新了一次发型的时候
啊，
给了一次免费的机会。
嗯，
对。
哦，还有一个是现在那个猫饭是不是不是猫做了，得自己做了？
我都没吃上呢。
是，
嗯，因为我刚做完第一个讨伐任务，是讨伐那个蝉蛙。
蝉蛙，
对，然后我还没有往营地走，就是它整个的第一章吧，我们像第零章吧，
嗯，
应该这么说，整个第零章，是完全流畅的一个过程。
对，它不是说回到村里什么的，
你是没有机会到达就是我们常规意义上的你的大本营的。
对，
就无论是捷云村啊还是什么这样的地方，这次反正在我现在体验，就我就说了嘛，只玩了一把嘛，
嗯，
这个体验的过程中我还没有遇到，它是逐层的给你的，
是原地扎个帐篷然后就朋友就来了。
而且你能感受到他想第一时间把这个所谓的教程的部分给你展示的其实是这个钩爪和投射器的功能，然后紧接着要展示第二个是骑这个鹿鹰龙的功能。对，
嗯，
对，你发现他是把最优先级的东西，就是他新加入的或者他觉得可能说有一些老玩家会不适应的地方，
他先丢给你让你去试。
对，他是非常有次序的，在
这个教程里。我觉得他这次这个新手教程做得很好。
是的，
做得非常好。
嗯，
大家自己玩一下吧，我觉得这咱没必要再给大家讲怎么回事了。
嗯，
都是谁都能玩的东西了，大家自己玩一下，
玩一下
不花钱。对，
嗯，那么怪物猎人说完就
咱们接下一条了。
对，下一条接着说卡普空的吧。
嗯，
卡普空这个4月到9月的这个财报啊，他说这个总营业额564亿。
嚯，
他这次
我现在听这些数已经
对这个听着数
啊，
听着数没人干，但是同比减少了24.7%。
哦，
对，他这个营业额同比减少，同比比的是2023年。
嗯
啊，然后他这个营业利润也是同比减少38%。
嗯
啊，就是
一年的吗？
对，和这个去年相比，和这个2023年这个
4到9月份。
对，
嗯，
就是因为这个季度他的这个游戏没有那么多
没活，
对，
嗯，
活比较少。
嗯，
但是他有几个游戏发售了也是，
你别急，明年有怪物猎人再看吧。
对
对。
这一季度有这个，
那他也算不到四到九月份。
对，有那个《奇女神之路》，
嗯，
然后有这个逆转检察官，
嗯，
还有这个《卡普空大战漫威》这几个游戏
啊，
嗯，
那个《丧尸围城》重制版，
对，《丧尸围城》重制版，
哦，
都不是什么大活，
是确实，
啊，对，
嗯，
都是一些《奇女神之路》真不错，
嗯，因为之前我们每次报的时候，卡普空的财报都是比前年是有增长的，
对，
但是确实好像今年卡普空是集中在怎么说？更早一些的时候，或者说去年年底
一月份的时候，当时说是赚了嘛？
对，这个过程是几个大作相继出来，
是的，《
龙之信条二》到这个《
生化危机四》，
生化对啊，到这街霸。
其实今年就靠《生化四》扛了一波，
嗯，
就一个说难听点，今年刚才说到的降10%这事儿，就是《生化四》自己一个人干出来的，
嗯，
这事很牛逼，其实，
对，
嗯，《
生化四》真太，
今年一年就其实真正顶事儿的就这一个，
嗯。而且他也公布了一下他的 IP 全球销量，
嗯，
生化危机1.63亿，
对，
然后怪物猎人1.5亿，天，这个确实是 非常厉害。
我们可怜的逆转裁判1200万，
1200万，
这是全系列嘛？嗯，
那你说最后的鬼舞者，
鬼舞者870万，倒是不出啊，他
鬼舞者1亿500万，怪物猎人。
嗯，
最新一部新鬼舞者那都 PS2 上的游戏了，都多少年前？
嗯，一直在试探这个事儿。
对，
鬼舞者出重置版来试探这个事儿。
一代出重置版还玩了一下，
嗯，
做挺好。
我有点不敢想，现在用现在的技术，二引擎什么的做一个，
对啊，做一个鬼舞者
得多好玩，我都不敢想，好玩到我都不敢想。
赶快出呀！
而且鬼舞者那个，
而且我隐约就是我和我卡爹之间的这个心灵感应，让我觉得他们内部是在推进这个事儿，
肯定要出，
我觉得是要有。
哇，真的，这你真毫无理由，这真心纯心灵感应。
心灵感应的
啊，纯心灵感应。
我当时也是叫卡彭迪的，
嗯，
主要是感动，
咱俩是兄弟，
少说伦理哏，好吧？
天，
主要是鬼舞者，鬼舞者那套核心那个一闪那个系统其实是很难的，
嗯，
那个操作帧数甚至是不足一帧的，就是那一下，真确实挺难的。
嗯，
我第一次玩的时候还是个小学生的时候，我都玩不懂，我都从头到尾都没闪过，就有的时候我说，哎，为什么一刀把他砍死？
嗯，
就是我都不知道有那个系统。
但我希望金城武还能继续演这个明智宗，
是吧？我也是。
我怎么哦？对，
让雷诺，
你要这么说的话，你要这么说的话，那
让雷诺
对
来继续演
高清重置
法国鬼舞者
啊，高清重置金城武巅峰时期的帅脸，我觉得这还是有。
我还记得那个抓取技是拿那个鞭子，
对，拿鞭子
拽住他，然后掏出手枪给他两枪，
对
啊，
然后还有那个处决斗也是
帅，
直接踩上，然后用手枪给两枪，太帅了。
完了，童年的回忆都涌现出来了。
哎呀，
嗯，
他能把鬼舞者列进来，我觉得说明还是有希望的啊。
嗯，
是
前十嘛？
怎么说也是前十呢？对，嗯，
鬼泣3200万啊，
争气挺好，
对，这真挺好的。嗯，
这就是现在唯一卖得动的真正的动作游戏了。
对，
差不多。
这几个 IP 大家可以去新闻里看一看，
嗯，
挺好的。嗯，然后接下来再说一个这个光荣特库摩的财报。
好啊，
哎，然后他这个是也是4月到9月的财报。也是同比减少11.4%，比的是这个23年的 Q2，
嗯
啊，营业利润我们不说了。
光荣今年也没活，
嗯，也是没什么活。嗯，然后他们说了一下，说，减少这个这个营业利润减少的原因是没有什么新作发行的，就是没活。
嗯，
然后再加上他们公司密切关注金融市场，并进行了大量投资，
特
啊，
真是挑对时候了。
对，使得这个业务的收支啊超过了这个去年同期。嗯，但是下半年光荣特库摩的作品就很多了。那个《三国志八》重制版已经上了，
嗯，
评价虽然不好，但也是上了。然后还有《妖精的尾巴》，还有《真三国双起源》啊，2025年1月份。
那个《伊甸星园》是不是也是他们在做呀？嗯，不知道。嗯，
还有这个《优米亚的炼金工坊》，也是明年3月。
这俩是重头。
对，还有一个那个《死或生》啊，2023、2025年初。
嗯，
挺好的，《优米亚的炼金工坊》啊，《起源》啊。
公司还提了他们的目标是进入全球十大数字娱乐公司，目前排名第14。我看到这个新闻的结尾的时候，其实我自己想的是他居然还能排到第14。
啊，他当然光荣当然能，
是因为我近些年就感觉他就是有一种心思不太在这边的感觉。嗯，
有几年是，
嗯，
但是最近光荣发行的游戏我都挺喜欢。
嗯，
虽然质量吧参差不齐，
他的问题有点跟不上时代。
是，
就是他不是心思不在这，他的心思是在游戏上，但是他的心思不在进步上。
嗯，
但是我希望他，嗯，
就跟卡普空拿出来对比的话，其实还挺
跟其他日常比的话，
嗯，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我上次去了一次上海的那个光荣特库摩那个专营店，
那没去过。
嗯，哇，那个店里面摆放的东西就跟个。我要是50岁老头，我可能特喜欢50-60。
哇，
就是
你骂人太狠了，
就是里面东西那叫之土。
啊，我们骂科乐美多。
嗯，
但是自从我整个玩完《寂静岭二》重置版之后，我现在觉得我可以有一天不 fuck 克莱美，我觉得他也很进步。
但是他跟克莱美关系也不大呀。
Bloober Team，嗯，
那至少也是他的项目。
是，
而且人家进游戏第一个大标就是他，那你得认呀。
嗯，
克莱美说找对班子带对人，
是
只要是没管是吧？只要是他们，这个，
哎，没管，那就因为没管，
对，没管事儿。
对对对，
放开
了，管了可能就不能不出这样的作品。
嗯，
是我出 IP， 你出技术是吧？
嗯。索尼亚说要把这个新名特工的开发商 Firework 工作室要关掉了。啊，这个工作室的名字起得好 ，Fire 开除 Work，
嗯，走人
走人
啊！第一个这个项目上线确实就走火了。
对，
嗯，
这个信息是来自于这个 SIE 的首席执行官的内部邮件，
嗯，
大家可以去新闻链接看一下原那个原文。
现在内部邮件都是对外不发布，
都是 都是对外发布，
一点都不内部。
对，一点不内部。这邮件说，新民特工啊，在某些方面确实非常出色、卓越，用了这个 exceptional 这个词儿，
嗯，
但有些，比如说美术有些地方确实挺好的啊，但是
真的吗？
就是视觉上吧，除了那个人物设计有几个啊，
嗯，
还是
行吧，
可以吧。可以，
你说有就有
啊。然后，但有些部分啊，并没有得到玩家的认可啊，
就是部分嘛。他说他觉得是部分，
对啊。我们花了数费的时间，
找本一下，
对，花了数月的时间要探索可能性啊。最终这个可能性就是还是关了，
没有可能性，
嗯，
对，
没有可能性了。除了这个 Firework 之外，他还关了一家这个位于德国的移动端的游戏开发公司。
哦，
他们也说了，我们在尝试移动端做了很多努力，但是没有什么回报啊，就把它关了。嗯，之前也说了，这个 Firework 是2018年成立的，他们那个员工是。来自Bungie的那个艺术
是
对，
来自Bungie的很多这个开发人员
，Bungie、Respawn、Raven、BioWare，
对，然后还有他们那个主要的一个负责人是这个来自动视暴雪的，
嗯，哦，就我们刚才念的这些啊，大家都有点啊，
嗯，
你自己算吧，
有点啥联系不到，
我现在怀疑这是一个排毒行为，你懂吧？就是大家都有点毒在身体里，
啊，
咱们一起排，
啊，
然后排出去之后的，把它自己搓成一个球，
嗯，聚是一坨屎，
哎，
啊，散是满天席。
然后招他们来呢，是希望把每个人每个公司最优秀的那个部分聚集在一块儿，
啊。现在我不好说，
啊，现在就是散成满天席了，
对，
这个被开了之后，希望。
我觉得大家应该也清楚，今年这也是一个大事件。就觉得新兵特工呢，属于是 点燃了某一个其实一直在濒临爆炸的一个箱子，
只是等到他死了而已。
他这个作品就是刚刚好巧不巧的，也应该说他这个运气非常好的，
嗯
啊，成为了就是压爆这颗箱子最后一颗稻草。
对
啊，然后直接就炸成满天星了。
嗯，满天息，
嗯。
我现在好奇的是，我希望有一个视角能讲述一下。新兵特工的开发团队之后找工作方面的故事，
嗯，然后包括这个项目在推进的过程中，的沟通，其实我觉得可能因为开发商的这个关闭吧，
嗯，
啊，很多的资讯，未来可能会被大众知道的更多，
嗯，
啊，没准这个里面真的有很多大家现在听上去会觉得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是的，想看看他的内幕，
嗯。对，既然开发商都没了嘛，那我可以说我还是挺期待的这个背后的故事的。
嗯，当时我在推特上看到了一个那个新兵特工的开发人员说什么，你们都不知道这游戏有多好，然后，
他们是下场吵架的，
对，吵架，然后说什么我再也不参加游戏项目的开发了，
嗯，
啊，就是说了差不多这样的话。
然后底下怎么说？你最好说到做到。没有了，没有了。
接下来再说几个手游相关的吧。一个是先说一个稍微好一点的消息，就那个，
哦，是那个吗？
胜利女神
不是那个呀、
啊，
什么哪个呀？
这个是正面真正的好消息，
嗯，
啊！这个胜利女神新的希望，他们国服叫做新的希望，过审了，
啊，
然后发了张贺图，
嗯，
然后它是由这个咪咕快游和腾讯游戏联合发行的。
哦，
这个咪咕快游就是腾讯啊，什么腾讯是这个中国移动的全资子公司，
对
对，
okay ，
就咪咕是他们子，是这个咪咕快游是咪咕旗下的一个云游戏平台，
嗯
啊，昨天就上去看了一下，还能玩黑神话悟空呢，
哦哟，
哦，云游戏平台，然后底下评论说什么啊，连那个网速挺快，
嗯，
我已经好久没关注过云游戏平台了，
是，
昨天看
了，可能也是在默默的发展，
在默默进步，
对，然后这个咪咕快游是中国移动的啊，
嗯，
大家可以看一下，评论区很多人都说这游戏怎么会过审，其实胜利女神一般色啊。
不，你先就放在胜利女神出的那一年，
对，
我还咔咔玩呢，
啊，
那时候我确实觉得这游戏啊，操，挺色的
啊，是吧，
啊？
但现在就有了，
放到2024年的11月，我只能告诉你，胜利女神啊，
确实是
吧，
一般色。
而且这个首先是市场就在变化，
对，
啊，
确实是。
他这游戏对我来说，你刚看那个噱头、看那个抖的时候，觉得挺色的，
嗯，
你真玩进去了，发现啊。它真正的卖点其实是
射击游戏，
文本写特别好
啊，
游戏文本写的也没有特别好，就是在同类
类
型里比的话，算是特别好啊。然后除此之外呢，它对于你的这个主角和你手下那些小姑娘们之间的那种情感是不做遮掩的
啊，
是直接整的啊，非常直接，非常非常极端的那种激烈的情感，对，
好，
这是它的卖点
啊。原来是这样，而且我觉得这个东西
没什么意思
啊，进口这个怎么说呢，过审的话它肯定有些东西还是要改的嘛，嗯，
看吧，因为看现在的这个情况，嗯，我觉得是不用改， 哦，如果你要跟同、哦、其他同行
比的话，对，同行有些那种都能上，
同行那些都不改的话，
都能上，
他有啥需要改的呀？
城外禁区有些那个确实是，
城外禁区现在都不是最那什么的了，
行了，
都这、
啊、
都是第二梯队了。
这个、
那我是属实是有点没见识了。咱们录完新闻之后，要不你们给我推推吧，
补补课，给你补点那种动物系的，
啊、给我个教案啥的。
这种我们这种人类的，你可能看着也不是很喜欢。
你闭嘴吧啊！
反正官方说了，我们正在积极筹备中，到底什么时候上呢？就是敬请期待吧、
嗯，
就是没有具体时间啊。嗯，然后下一个就说这个《少女前线》的事儿、
嗯，好伤心、
哎、呀，
好伤心，嗯，
太伤心了，是吧？
嗯，
《少女前线》啊，就是已经停服了，然后官方发布了一些这个后续的公告。
嗯、我们也发了一个特别大的文章，
对，
然后请了一办公室的一些编辑，《玩少女前线》的老编辑、
嗯、
来聊了一下这个事儿。
反正游戏
说了点有的没的吧，反正
说了点主要是没的，
嗯，
因为它没了嘛，对吧？
对，八年了嘛，游戏一六年上线以来已经八年了。
停服核心原因是说是
版号
问
题，
然后合作问题，在那个发行什么的。
他说合作方叫什么？成都数字天空科技有限公司和这个合作协议到期了，
对，
十二月三十
可能是要重新批版号或者更新版号一类的，
是
对。
然后大家都知道啊，就是从舰队 collection 时代，
嗯。
激起了一波所谓的这个军武拟人的这个热潮嘛、
啊，对，
我们也是跟进。然后《少女前线》在当时也算是第一批手游，
嗯、
算是那个剑 C 这一系，
嗯，
这种狗操的游戏的一个
什么呀？情绪挺重、
的一个拟人版。
啊、
就是这里的拟人是这个双关，因为它既在玩法上拟人了，
它是把枪
又把枪拟人了，
啊、
就是说没有剑 C 那么狗操的了。说实话就是、
啊。
我相信每一个听到我说剑 C 狗操的人都不会反驳这句话。反正，
哎呀，
我也是剑 C 和刀，我甚至刀剑乱舞都玩过来了。
嗯、
我当年我是狠狠的玩这些游戏。
嗯、
然后《少女前线》让一玩起来就之后，我就觉得，嗯，让我对那个时代的时候的手游觉得这是最后一种了，就是说，《少女前线》之后就变成了抽卡手游了。
啊、
哦，但《少女前线》不是抽卡手游。可能你们现在平时以前也不玩手游，会觉得。嗯，就包括现在这一桌，我得想给你们解释清楚这个事儿。少女前线，他在
他为什么不是抽卡？
这不是抽卡手游，
嗯、
但是我也不想给你们解释这不抽卡怎么办。
嗯
啊，就什么那个四套公式怎么去那个建造那个枪，然后堵枪堵出来什么乱七八糟的
啊。
我想说的是，还是挺好玩的当时。
嗯
啊，然后
不是说是他们最唯一赚钱的游戏吗？
我现在我觉得这是他们散报现在唯一真正在赚钱的游戏。
嗯、
散报后来新出的像那个《追放》和《少女前线
二》，
嗯，
我感觉应该都不是很赚钱
啊。
然后这但是《少女前线一》的口碑还是在，然后情感还是在，因、为这个沉没成本还是在，
是
很多被套牢的玩家还在里边去玩的嘛。
嗯，
包括这两年据说也是剧情有很多长途的进步。然后他们在官方这个通告里说啊，我们这个游戏不会在此结束，
嗯
啊，我们会换一种形式。让这个游戏继续陪伴大家。
对，
然后
什么样的形式还不太知道。
对，然后我很多人猜测，包括我自己也猜测，他可能会出一个 Steam 版，
嗯，
然后把你的数据继承过去。
是的，
因为版号问题嘛，对吧？
对
，Steam 不管版号。然后，因为《军武拟人》这种版号，咱们大家都知道是不再批了的，
嗯，
几乎就是不再批了，所以你想再续上版号，可能是很难很难的事儿、
只能上 Steam，
所以你只能就上 Steam 了吧？
对，
啊，少前二它就不算军武拟人了嘛，它就算是每个人都是人了嘛，
嗯，
机器人了嘛，所以就也就无所谓了，
嗯。
然后你充的钱没花完的那些
那些虚拟货币，
会续到少前二里。
对，少前二有一官方给了一个很详细的那个对照表，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很多玩家说他们也不玩少前二，对这个补偿其实好像没有。
谁玩少前二？没人玩少前二。
但是少前二那是另一个故事了嘛？啊，咱们有很多这个机组的朋友们也进行了长期而这个激烈的讨论。
是的，
嗯。
少前但是确实是承载我很多回忆的一个，像四十二啊、老白啊，他们其实因为那个年代选择并不多，
那个时候
一说到枪械拟人、
枪械游戏就，
然后一提到枪械拟人，就来劲了，就是
哎呦，
也喜欢枪，说实话、
嗯、
那时候。当然了，少前他大在公测阶段有一个特别大的节奏，
嗯。
就是因为他们在切割这部分真正的这个所谓的军宅，
想把军宅切割掉。
因为他们发现自己并不能满足这部分的需求。
我操！
因为我个人也确实觉得军宅是没什么道理，就是你去要求他也没什么道理。当然了，这也涉及到这个宣传时候的这个前后不统一的问题，就双方都有点啊。而且我个人也是觉得，就是你把二次元和军宅这两个群体聚到一起去搞运营，你不就是自己给自己头上浇汽油吗？你惹谁不好，惹他们是吧？所以我是运营，我也这么干。然后 这个我在当年还给我一任前女友买过那个 UMP 四十五的那个夹克
啊，
当时可贵了。
不是你说的是真夹克，
真夹克
啊，
不是、
不是你人
刚才说的这一切，并不是什么前女友什么，并不是虚拟人物啊，
真是的，
我还没到那一步啊。啊，
笑死了！
真是买了那个，就是大家可能听说过有个角色叫 UMP 四十五啊，这个是一个双胞胎的一个姐姐。
啊，
然后他自己有件冲锋衣的游戏里非常好看
哦，
官方出了一件周边，当时那件特别贵，
多少钱呢？
当时花600，那是哪年啊？反正我自己还没经济独立呢，就得从自己的饭钱里抠。
嫂子太辛苦了。
然后为了买这一个衣服，少买两个 PS 的那个三 A
游戏，
哎呦，
对吧？那一个月就没怎么玩游戏。
但我能问一下吗？就是这个女生收到这个是他想要你给他买的，还是
那是我俩都玩这游戏、
哦、
然后这角色他很喜欢、
哦、
然后才给他买的、
嗯、
我也不是那种会强加自己的爱好给别人那种、没必要是吧，喜欢就
是
还前面抢呢，那夹克也不多、
嗯、
然后就但这都不重要，重点是现在少女前线也好，我的前女友也好，还那件夹克也好，都
烟消云
散
了、
天哪，怎么
哇、
我不行了，
都从我的生命中离开了，
我有点伤痛了，
我去，
所以上前线是充满
回忆的，这要不是办公期间不能喝酒啊，我跟你
真的倒一杯啊，真的给你
这时候杯子已经拿上来了，
充满回忆的游戏啊、
我能问一下他那个角色叫什么吗？
UMP 四五，
他不是双胞胎吗？
另一个叫 UMP 九，
他们长得在游戏里长得是完全一样的吗？
不完全一样，发型不一样，然后脸上有2-8，一个疤在左眼，一个疤在右眼。
哦，
其他都 就比较像，
哦，就是像拉姆雷姆那个
啊，有点那种感觉，但是不没有那么刻意的去做。他因为少前为什么那时候喜欢，因为他给人物做的那个装束是很战术很机能的，一开始啊，
嗯，
然后这两个角色是在这一点上是突出体现这个战术和技能的，他们穿的都是那种冲锋衣夹克，有呼吸，然后
身上还有那个弹药带什么的，
对，那个战挂什么的，对，然后也是这游戏人气最高的角色之一了，这两个角色差不多。大家有没有听到一个词叫钢板？钢板指的就是这个 UMP 四十五的角色。
哦，
钢板，我也不想给你们解释为什么叫钢板。我大
概
没事，没事，
我知道什么意思，
只是听过啊。
哎，他除此之外，就是让我认识了多元君这个画师，是我直到今天都是我国内最喜欢的画师。
嗯，
后来当然这个明日方舟，他也参与了很多他画的角色，像那个
对，
那个谁，小僧，就是叫那个柴犬那个角色。
嗯，
我也其实是一个强度上我根本不需要的角色，但是我还是为了他去抽那个角色。很喜欢的画师，
嗯，总之也诞生了很多。
这游戏到今天能不死，跟他有关系，我觉得。
以前的快乐
是
吧？
是的，
手游吧，
想起了很多。
手游就给人逼的。
少女前线这边也是发了一个
内部信，对，
可以被所有外部人看到的
内
部
信。
是
的，这里面有一句话，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他说：“这个二次元产品对用户来说，本质是一种期货投资。只有成功获取用户信任，用户相信你会越做越好，才会不断加仓。
听听
啊，
反正是啥都不是游戏呗。
嗯，就是这个话，我很少见到能把话说的这么，
但是说的挺
这么直，
挺直的
啊，
是
这么直，但是又很真啊。
咱们那个刘老师，游戏的人刘老师也说过，
嗯，
玩这种手游的玩家首先是消费者，
哎，对，
其次才是玩家，
是。
但他说他的用词更激烈，我就不再是复述了，
嗯，
自己花钱听讲，
道出了很多真相，
是的，
行。也挺有意思的吧？
你说这个游戏它，我平常是没有怎么玩过，
嗯、
但是因为接触的那个手办会比较多，发现过它的手办真是一个接一个的出
啊。
你要说这个游戏它不火吗？或者说它有没有一个消费群体吗？你也不能说它如果说没有的话，为什么一直出这种周边产品呢？
嗯，
是不是它这个游戏现在它可能都已经就是国服要停止服务了。可是他其实还有很还有几款手办还在路上。
IP 是 IP， 游戏是游戏嘛。
对，
就算游戏没了，这个 IP 也可以继续做。
嗯、
IP 的存在形式媒介是很多样的。少女前线还出个动画，
对，出动画那个还看了、
嗯。
有动画的话，那有手办当然是应该的。
嗯，
现在形象已经跟作品其实隔得比较远了，就大家可以分开的去爱这两样东西。
就这个事儿嘛，二次元嘛，对吧？
嗯、
我是一个狂热的东方爱好者，但是我一部东方的正作都没玩过，很正常的嘛，对吧？
嗯、
对，这个你
看，光
看
东
西，
光看东方动画也是、
嗯、
对啊。
行，
嗯，行吧，下面说几个。
接下来聊啥呢？
对，这个玩家比较有利的是 Steam 的消息，威慑啊。 威慑发了个新规，说这个登录 Steam 的游戏必须明确告知玩家具体的反作弊手段或者是加密手段，
哎，
这个是挺好的，
嗯，
就是
非常好。
对，特别是内核反作弊，它就会必须，你必须要求告诉玩家是什么，比如什么小蓝熊啊，
嗯，
Easy Chat 那个，嗯，Easy Anti Chat 那什么的。
这里面还有很多细节的部分，
嗯，
比方说，你用的这个反作弊系统，在你卸载了游戏之后，
嗯，
它能不能完全的
能不能和你一起就卸掉，
删掉，
啊，机器里清除，完整的清除，因为有很多旧的。搭载的这些反作弊系统
是
不能随着游戏自己清除
的，它会在你的电脑里面，那些内核级的反作弊它虽然是确实是更有效，但是它会对你的那个系统的侵入性也会更强，会获得你的电脑的权限，
嗯，
对，
扫描你硬盘，扫描你内存，
嗯，
然后随意检查你数据，你都不知道，甚至是你都不知道它在扫。
世界上所有的反作弊软件现在能做到反作弊手段就是扫硬盘，扫内存，扫你的后台，
嗯，
对，
但这一切都无法阻止现在最新的作弊方式，
是，
所以现在是道高一尺，魔高一米八的状态。
哎呦，嗯，磨在你头上扣个篮儿，
没错，
你都盖
盖你帽，对，
嗯，
是的。就规定上了之后，昨天我去看了一下，就比如说即将发售的《怪物猎人荒野》，就明确写了，它这个我使用的是第三方，
已经开始标了是吧？
对，开始写了。然后这个战地2042也标了，说什么使用的 EA 的这个反作弊系统，
嗯，
而且反作弊除了这些问题之外，还会带来很大的运行问题，
对，
就是它会占用额外的。
当时艾尔登法环就是因为用那个小蓝熊，
嗯，对，
导致了非常严重的卡顿
问题。而且当时啊。那个就是发售第一天的时候，
嗯，
网上还没有一个特别好的绕过小蓝熊启动的那种，
哎，对，那个方法，
那个方法，
嗯，
所以我的办法是什么呢？因为我以前玩黑色沙漠，黑色沙漠也是用小蓝熊，
也是用小蓝熊，
哦，
我先启动黑色沙漠，
嗯，
黑色沙漠就会启动小蓝熊，
嗯，
然后我再启动艾尔登法环，艾尔登法环就不会启动小蓝熊，因为小蓝熊已经在了，
哦，
但是我有在黑色沙漠那边干掉小蓝熊的办法，
哦，
我就在黑色沙漠那边把小蓝熊干掉了，然后把黑色沙漠再退了。艾尔登法环就没有小蓝熊了，我这是当时我自己的一个，
你这是一套兵法呀，
兵法，对，
啊，
就是你天天玩游戏就这些都得会，
你这太厉害了。
你说完了之后，马上修复了一个补丁就上线了，
这个
应该不会有人
现在
黑色沙漠
很简单
修补丁了啊。现在的艾尔登法环，只要打 mod 自动那个小蓝熊就下线了，
小蓝熊现在自动下线，
是的，
嗯，
而且现在它一些加密措施它也会写上，比如说我说你使用的就是 D 加密，还是需要你要这个连全程联网，它都会写，现在写的挺好。昨天看了一下 ，DOTA 二也写了，说我们使用 VCA 了。
嗯
啊，大家可以到那个商店里去看一看你喜欢的游戏，现在都写了哦。但是他说，如果你使用的是非内核模式的客户端，这个选项就是可选的，就是你可以写也可以不写。
嗯，
但如果你使用了，一定使用了，
你可以主动交代。
对，你可以主动交代。但如果你使用了这个内核式的，
啊，
你必须交代啊，
是
必须交代。
嗯，
这个挺好的。
嗯，这个肯定会给怎么说很多登录的这个游戏造成一点点麻烦，但是我觉得这是
对于玩家来说，
这是每一家麻烦一点点，但是全体玩家就会很受益的一件事。所以这胖
其实也没有，又
至少我们知道他在干嘛，
啊，
就是
对
就能知道，
对，你
这种可预期的，
对，你明说了之后确实好很多。
行吧，
嗯，那就是这个新闻啊。那下一条就是 Steam 它有一个尖叫游戏节，
嗯，
哎，在我们这个录节目，节目时间啊。到截止到11月4号，
嗯，
有这个万圣节相关的内容，
对，
有很多就恐怖游戏打折，
各家游戏的万圣节的这个活动也开始开展了，
对，而且那个游戏就算不是恐怖游戏，它也会有这个万圣节活动，然后它也会打折，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嗯，
有大量的这个免费 demo， 还有游戏促销，还会有一些特殊那个万圣节主题的玩法，你可以去看一看，
嗯，
它里面有可以用那个积分去换一些贴图啊啥的，挺可爱的。然后我看了一下打折，什么知名公司啊，什么恶魔轮盘都打折了。
哦哟，这，
嗯，
跟万圣节好吧有那么一点关系吧？
嗯，
但还没有萝卜早上跟我说那个坦克夫关系大。
啊，坦克夫也更新了那个万圣节活动。嗯，现在有僵尸了。
啊，
实验室会出僵尸，而且这个僵尸一次来十来个，打得我子弹都没了。
啊，僵尸皮很厚吗？
不厚，两枪一个。但是坦克夫也，你出门不会带多少子弹，
嗯，
很沉，因为。但重点是打了十几只僵尸之后，突然出来一个僵尸给我来了一枪，啊，前十个僵尸都是那种
这僵尸会开枪是吧，
就是刻板僵尸，这十一个僵尸给我来了一枪，拿把手枪给我来了一枪，吓我一跳，
偷偷的干活，打枪都不要，打枪来了，现在
还是俄罗斯僵尸厉害
啊。嗯，行，那既然提到万圣节了，那个再说两个万圣节活动吧，
嗯，
就是 GTA 5那个在线模式上了一个万圣节活动，
嗯，
也有僵不是僵尸，外星人，
哦，
这回是真的外星人，
哦，
说是我们主角被绑架了，然后也被绑架了外星的那个
是
实验室
online 的主角
online 的主角，哦，然后你要从他们那个实验室里逃出来，
感觉不像 GTA， 感觉像那个另一个游戏，
对，本来 GTA 里面就是有外星人的，
嗯，
这回就是明确的做出去，然后还被外星人抓走了，是吗？挺逗的，
嗯，
已经上线了，大家可以玩一玩，
嗯，
好，挺好玩的。然后还有就是 恶魔轮盘的多人模式已经正式上了。
我喜欢这游戏，我超喜欢。
这是枪毙队友，
别看我啊，都别看我。
要解释一下，嘉瑞玩这游戏就像着了魔一样。
我太喜欢这游戏，
教程过不去
啊！我太喜欢这游戏，连
死三次。
他们跟我说这游戏后面有道具，没见过，朋友们
过不去，
没见过。
那教程确实有点愣，
嗯，
是一个
纯靠运气的是吧？
是一个两，就是一颗。一颗假子弹，两颗真子弹，然后让你躲过去的一个、
我感觉随便就过了，我都没印象了、
大家都随便就过了，就有些人做
你们都觉得人家写好了的、
是
我知道他
们都以为是固定脚本、
对，我知道他没写、
挺好。
他这个多人模式不是很久才推出吗？过了很久了，然后制作组说是因为我们采用了这个 P2P 连接、然后在测试的时候发现有些玩家在 P2P 的时候使用各种各样的古怪方式，就是玩家会找一些游戏的这种漏洞嘛，然后就导致这个联网会出现大量的 bug， 所以才做了，对，所以才修了这么久。
没事，
然后大家在听电台的时候，它现在15%打折啊，可以去看看。
这游戏我们集合过两天也会整个活什么的。
哎呦，
是吗？
期待了，
对，期待一下。
对，
等会儿这活里不会有我吧？
肯定有你、
必有你，
是主角啊，你
什么玩意
儿？这次更新我。他还多人模式之外还跟了有一些新的更新，有那个全新的道具，因为以前的有些道具不太适合多人模式了嘛。
他是为了多人模式
专门开发
了一个新模式，而不是把原来的玩法变成多人。
对，
这是挺良心的。
他那个新道具，
而且他还支持四人玩麻将桌，对
吧？换大家把一把喷子，你是喷你朋友还是喷你自己？自己选吧。
那他如果四个人的话，不是有三个人吗？对面。
对呀、所以三个人都打你，你就死了呀！
哦，
就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
啊、行吧，好人就该让人拿枪指着。
对，他的更新里面说了，说有被朋友和亲人背叛时的刺痛感
啊、
挺爽的啊、
你这把枪指着自己是什么意思啊？
那就说完了这个，还有个 Epic 的消息 ，Epic 现在在送《幽灵线：东京》啊，还有一个叫什么《女巫来了》，送这俩游戏。幽灵线东京啊，就是如果免费送的话，我是非常推荐去玩一下。
嗯，
啊，不推荐。
我天，我首发入的，
就是你去玩一下，就感受一下那个氛围，然后随便玩玩，然后就差不多就行了。喜欢继续往下玩。我当时是把它通关了，然后它后面有一个出了个 DLC， 是你这个主角被限制在一个被这个女鬼侵占的这个校园里了。
嗯，
那个就是他想要呈现出的原来的效果。
哦，是吗？
特棒，那个特、
这游戏开场的几分钟
特好，
两个小时啊，其实还是那个劲儿。
对、
突然就变成了发快了，但是还没有发快好玩儿，
对吧？对，主角移动能力比较弱，挺不爽的。而且那个剧情故事讲的特别差。
哦嗨，
真的故事，
你这特别，我以为你后面接个啥呢？
特
别
差，
特
别差、就是就结局讲完的时候，我说说了个啥这故事？
嗯。反正免费嘛，
对，免费可以去玩一下。哎，
我觉得免费只要这游戏不会让你中病毒，我觉得你都可以试试。
大家可以直接就上来就直奔那个我刚才说那个 DLC 直奔啊，那个 DLC 真的特别棒。
那 DLC 不需要打一些个什么进度才能进，
可能需要打一下吧。但是我当时是好像就直奔了，
但整体还是不推荐
啊。确实是，
时间也是值钱的，
对，时间确实值钱。我推荐你去试一下。
我就这么一说，我感觉自己首发入，而且三个晚上给他打穿了，觉得自己好蠢呐。
那至少你打穿了，
只要打穿了，
可能就是因为打穿了。
很多人是这样的，
要是尝了两口就走了。
因为这游戏发售之前是很饱受期待的，
饱受期待的。当时发售的时候，那个气质和游戏截然不同。
主要我们当时，我集合这边自己当时也很期待。
对啊，
也没那么差，这游戏、
是的，
就是失望是很
明显的，
对，
是一个就是能玩啊，而且游戏它有自己确实是有些自己的气质在里面的。然后接下来再
说到首发。那我说一个新闻，今天是龙腾世纪影帐守护者的发售日。
哎，
对，
我们录节目的时候我已经下好这游戏了，我也是全款购入。
太好了。
其实我个人是很讨厌这个在聊游戏的时候张嘴闭嘴就说屎这个词儿的。但仅此一次呢，做个例外啊，就是有一个那话怎么说来着，是吧，有一样东西如果你看着像屎，是吧？闻着也
像
屎，那你就没有必要再尝一口。
对，
但是我今
天
就
是
要尝这
一口，
就要尝一口，没办法，
就要走到这个最接近的地方。
哎呀，
大部分时间我是不想在聊游戏的时候总用屎这个词来描述。
关于这款游戏，现在讨论也非常多。
是，但这里有一个重点是，这游戏目前媒体评分
评分很高，
是
Metacritic 评分均分84，
对
，IGN 给了9分，
然
后 Steam 好评是75%，现在，
但是我上了就是上那个外网的那个论坛看了一下，他们说这个评分有欺诈行为在里面，
大家都在骂这个事儿，
都在骂这个事儿，有这个很明显的欺诈。
所以就看这么大的问题，那我就像那个 T 零二的詹姆斯桑德兰一样，得把手伸到那个马桶
里去，一定去掏一下，
掏一下，来告诉
掏一下。
过两天告诉大家这个真相，
我不尝试一下，我没有资格做出这个论断。
我就来花这，
就冲这个热闹，我也得把它尝了。是这意思，
我就花200块钱替大家尝这个事儿，好吧？
好人萝卜，给萝卜鼓掌。
但你刚才说这个掏马桶这个梗，我终于可以有人和我说这个梗，太好了。原来我老说掏马桶没人懂，因为就
机灵二，
我看过所有的主角里面只有机灵零二的主角詹姆斯就真的去掏那个污浊的马桶啊。
他重制版还做的巨细，
对，后来好多游戏去玩这个梗，
嗯，
那个上位机六当时艾达说谁会去掏这个马桶，才不要什么的，
老师。
那我们再说我们自己的游戏吧，《昭和米国物语》是今天早上11月1号11点公布了一个全新预告片。
大家如果听这背景乐的话，应该知道我们今天肯定是要聊了啊。
《昭和米国物语》
啊，这片子太震撼了，信息量非常大，真的爽翻了。
嗯，
我大概总结一下，现在从那个片子里面能看到这游戏是什么样子吧。
嗯，
就是它是一个
看不太出来，说实话，
是一个动作 ARPG
嗯。
然后会有一些开放世界的场景，但是不一定是个开放世界。
嗯，
它会有一些驾车，因为主角是一个说是在这个某个大事件之后。美国出现了很多僵尸，然后一片狼藉，
嗯，
然后女主角死而复生去寻找她的妹妹，要在美国公路上要来一场什么公路冒险。
我非常喜欢那句话，她说僵尸是那些真正念旧的人。
对，我刚才说这个信息量巨大，信息量巨大，
所以我们的这个丧葬礼仪就是把他们打到国家保护区里去。
对，
对，
把他们扔到国家保护区里，
用高尔夫球
球杆
把球把那个头给打飞出去，然后说什么要做好。
想起了一个我很喜欢的游戏，
嗯
没事
哦，你没事说你想起来的那个游戏，
想起游戏
那就是不能说
的，
那
不能
啥不能说的
哦，嗨，懂了，就是关键是他那个台词，他念台词的时候是很认真的，并不是在搞笑。
是的，而且就
是
我刚刚说嘛，那些台词
这种东西不就是越认真越搞笑？
对，
是
他的台词就是又搞笑又有梗，而且很有信息量。
嗯，
什么大总统阁下每周六下午都要看动画片，嗯，这个时候谁都不能打扰
他。
他
这个我太有感触了。他说每天的那个
每周六，
每周六的6点半，
嗯，对，
哇，6点半这个时间就是我还上学的时候，那时候看电视台的动画片。就是6点半是一个黄金播放期，
对，
嗯，
然后每次都是下学或者是到点了之后，我马上跑到电视机前，然后打到固定的频道。
哎，你说这个是因为这个片子，
嗯，
这游戏到现在给我的感受就是你说的，
嗯，
那个怀旧劲儿，
嗯，
他真正想表达的东西是一个特别旧的东西，
嗯，
包括
他
用
的
那个
怀旧的人是他自己，
嗯，或者说他想在这个怀旧上做点什么文章，
嗯，
他什么真，他说他毕竟说真正怀旧的人嘛，
嗯，
就是他自己就是个怀旧的东西，然后他还说那些僵尸真正怀旧的东西，对吧？
嗯，
他还说到了这个，那有一句台词我也特别喜欢，说我是一名西部牛仔，
同时也是日本武士。我觉得
这句话可解读空间实在是太大
了。对，
这都够音频系做3期节目了，我觉得真的
这太酷了。
而且之前他们公布出来的一个大 boss，
对，而且那个美国总统还说什么，正是因为你把德克萨斯卖给了日本财团，才会有这种反应吧？什么意思？哇，这超多信息量，特好。
嗯，
对。
德克萨斯州州长叫武光了，五光十色的武光。
武光他是日本那个花扎牌里面最大的一个牌，叫武光。
日本，但是他是个美国人，
对，他是美国人，
胸口全是金色胸毛，
金狮子。
大家说这个金色胸毛这么多，应该是弱火吧？
啊，
毛多弱。然后那个他的这个制作，这个游戏在3年前还是2年前，我记不清了，应该是第一次公布的时候就引起了很大的话题。
是的，
然后当时我在上一份工作。我正好有一个机会去写了一篇采访这个制作人的采访稿，
太好了。
只不过现在没什么机会给大家念这事儿了，因为我自己也不记得，
嗯，
这稿放哪儿了。啊，但是我还记得一些很有意思的细节，跟大家说一下。
说说，
比如这个制作人，他说他们办公室里啊有一台公用的 PS5， 这跟咱有点像，咱有。
嗯，
然后这个 PS5 专门打街霸用的，他们公司人都喜欢街霸。
嗯，
这个遇到什么这个开发上的这些难以抉择的争议啊什么的，咱们就街霸来解决问题。
哎呦，
嗯，
这个气质和游戏还是对得上，就是那种随便劲儿。
嗯，
我感觉就是这公司里可能有一个街霸打得巨好的人，
啊，
对，大家对他的这些建议和这些胡逼的这个想法
不敢反抗，
无法反抗。对，
啊，
对，人家可能街霸分太高了，实在是，
啊，把他一旦反抗就把那个人退到本边，
都听他的，
还反抗吗？
在厕所里狠狠的压，
啊，背摔他，啊，
对，投他。
我看了一个那个制作组的那个采访，他说这个游戏里面没有考据，全是刻板印象。
是啊，全是刻板，
全是刻板印象。那一开场有
这还用说吗？
对，
怎么
开场有段那个在那个美国总统那个头像山底下，然后俩日本人在那切腹呢，
嗯。总统山，嗯，
对，一个切腹，然后旁边有个介错人帮他砍头。
是啊，这个预告片，你要想拉片一个镜头一个镜头的去分析里边的梗，那绝对是能。
那你们彩蛋超级多。
我们就不在节目里去做这个事儿，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真的是信息量太多了，而且我觉得这游戏待会儿出来肯定会爆火。
嗯，
就是哪怕游戏做的质量不好，他也会因为这些极有传播性的
话题性是
话题性的梗，
对，
也会
咱们就判他做好吧。
对，
我觉得质量没什么要求，看上去玩法也是这个没什么新意、啊。
你看这个就是我觉得这个游戏它剑走偏锋的一个路线，因为现在
自带传播效应，
打黑神话悟空开始，现在咱们那些个国产游戏好像不知道为什么都挤那个动作游戏那个赛道，而且好像越来越卷，包括建模呀、还是动作手感呢，然后那个要什么传扬中华的传统文化这方面、感觉大伙都卷起来了、那头一次这个玩家看到这个游戏说、这个游戏不一定它不用非常好玩、它只要好玩就够了，就是这种感觉。
哦，这样的意思。
对，但这是我特喜欢的一种方式，就是用中国人自己的方式去做一个外国文化的游戏。
哦，
是
以前也有，我老说那个《轩辕剑三》那个
巴格达是吧，
对，主角是那个一个法国人、就是这种方式做游戏的方式我特喜欢、
但是那个其实是因为、怎么说呢，他借用那个时代，就是可能就是有些外国人嘛，他额外创作这个东西。
对，
我对这个游戏的看法是怎么说呢，现在大家都会谈一个事儿叫抽象，就是这个时代是一个抽象的时代，但是没有人能把它凝结成一个
具象化的东西，
具象化的游戏吧。我不知道这个东西算不算一个中国特色，因为现在我眼看着就是整个世界都很抽象，
是的，
它不是只有中国抽象，但是确实好像我是在咱们国家最早，就我的感觉是咱们国家的互联网上最先怎么说有一个明确能够让它跟它挂钩的这么一个词儿吧。我现在就看到这个抽象啊，现在真的开花结果变成一款游戏，
对，
我想知道它到底会是什么样的。
那我觉得这游戏它那股以它演出的那股愣劲儿，和如龙是有点像的。
是
有的，有些镜头登场方式，
而且是老如龙吧，我感觉、
对，老点那种、
而且就是因为用虚幻五的引擎做了之后，它可以把画面和光影做得很好，但是人物的表情和动作那个是需要很高的这个投资的嘛、所以你就看那个人物表情还是很愣的，
很愣，
然后但是说一些很搞笑古怪的
话。那个怎么说呢，除了主角现在一直都没有一个正脸，就是看的不是很清楚、
有一个坐马桶的
一个正脸，对对对对对，
蹲在马桶。
我当时一直以为他是不是马赛克打错了地方、但后来说好像是那个脸好像是有脸膜，在目前还不能放出、
是吗，
好像是、
我还以为是故意在玩，
不会是什么很重要的，
但是啊，他其实是一个
找的名人，
其实是一个现实中
蔡依林
啊，
不是他都复活了，他又复古，他肯定是一个更老的演员。
哦，
我感觉瞎说啊，
瞎说、
但我们就说这其他的角色，那个脸啊，就是除了这
个
胸毛啊这种，就是很做的很认真以外，做的很糙，那脸真的跟那个如龙里那宝可梦是一样的，
如龙里的路人是吧？
不是，是如龙里那宝可梦，
就是这种让我想到什么，就和我这两天在写那个
江湖宝贝
野狗子是一模一样的，就是那个画面光影都做特好，因为虚幻五很强嘛，然后里面的人物那个动作和那个面目表情。那个确实就比较差了、但是没不在意啊，这个不是重点、游戏的重点是这个吗？不是、
我们抽象文化自有这个国情在此是吧、
但认真说啊，我觉得他们还是很懂这个那上一个时代的日本和美国文化、
是
包括这个他自己说的刻板印象这一块。
对，
刻板印象可不是什么我们现在常用的这个词儿，一说好像就不是什么好词儿。
对、
但事实上刻板印象用好的是很牛逼的，
是的，是的，
它是一种文化承载的这个形式嘛，
是的，
信息量很大，用短短的这个几个镜头就能让你觉得味儿对了，是很难的，
是，
我觉得他们是有这种文化 sense 在的，
对，
所以我对这游戏也是非常期待，看我对这玩法上不做任何期待，我就好奇他这个表达这一块，讲故事这一块，
玩法
能给我讲出个啥事儿来，
而我觉得特别是在咱们社区这游戏上的话、可能会有很多人想去写里面每一个梗的这个、
考据
追根、
对对，光那个预告片里面就已经有大量的梗了，
是
就已经能写几篇了，
对，我觉得很有意思，
就已经至少有30个梗了、
对，就是每个镜头都是梗、
不是，它有些镜头都不止一个梗，就是天元突破叠加了一个小悟空和那个
短
笛，那什么玩意儿，
那个给我看笑的。
行，
说到这儿
啊，等等，我再加一个很个人的，说这个游戏，我天，超级戳我正中红心的，就是里面有个叫迈克尔英雄的那个角色，就是说的。就是那个把你，如果你的亲人变成了僵尸，你就要把他送到自然保护区。但是为了避免他们繁殖和繁衍嘛，要给他们做
绝
育，而且他
送出去。
对，但是这个说这个台词的迈克尔英雄，他的日语配音是三木真一郎。我天，这个游戏我就必玩，避开日配语音，
因为你是喜欢那个三木真一郎，
我又个人安利了一下，
挺好，说不定这游戏你也会成为他讽刺的一部分。
我的天，怎么回事？
没有这个环节。
那你最喜欢三木真一郎的配音的那个角色是谁呢？
哇，那就
太多了是吧
？Locus Tolatus，
说一个就行了。
嗯，就这个，
还真问、
就是、
好，
问完就后悔了吧？
好，
找时光机器穿越回去。
好，咱们进下一条吧、
嗯。下一个，下面说几个这个小的游戏的方面的吧。这个是《荒野大镖客：救赎》，
嗯，
它这个 DLC 啊，还有这个《不死噩梦》 DLC 已经在 PC 平台推出了，已经上了。现在看了一下 Steam 上评价还可以啊。然后它主要是说想说什么呢？就是上了 DLC 上这个 PC 之后，它在原作的它的这个 Switch 版本和这个 PS 版本的基础上加了很多新的特性。现在支持什么有144赫兹的这个4K 分辨率的《荒野大镖客》，然后什么超宽屏啊，然后那些 HDR 什么技术都上了啊，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是这个有很多朋友他讲是不是就是暴力移植，然后就再赚一波钱？
没有啊，
但是说这次还是挺良心的，优化上还是那个效果上都。
主要是他不知道大家玩过那个 Switch 版本的那个《荒野大镖客：救赎》没有？哇，优化太好了
哦，
质量特别高。我当时在 Switch 上玩，
首先它是一个挺老的游戏，
主要是 Switch 嘛。
嗯，但 Switch 也没有遭到那个，这游戏还是带得动的。
那这个游戏就是我之前在 PS 3上玩的，很不习惯的是它用摇杆要那个瞄准，有一个前置关卡要骑在马上打乱窜的野狗，尽管我开了那个就子弹时间了，我还是瞄不准。但这次上了 PC 之后啊，就终于可以用键鼠玩了。
啊，你是不会用手柄打枪的人？
我真的瞄不准。
它有个辅助瞄准还行呗，就是
开辅助我也瞄不准。
它有瞄辅助瞄准有一个诀窍，就是瞄个大概，然后举枪，一瞬间那个准心绝对在那个。
哦，我才自己吸过去。
对，就是先瞄个大概。
它的就是你不瞄准的时候，你大概你的朝向。
对，
然后你再一进瞄准的时候，它会自动摆到这个人胸口。
你直接开枪就行。
大镖客的打枪不是不需要动摇杆，就是瞄准开枪，瞄准开枪。
对对 对
你的准星自动瞄所有人吗？对吧？我感觉
是因为它那个地上那个疯狗，它窜得很快，所以当时真的是手忙脚乱的，那一直卡在那里。
我觉得它可能是一个操控逻辑的事儿，
有空
当时还不适应。
有空你用这个说明打100小时 COD 就练
了。
哦，太狠了，然后接下来是这个影子战术，爱子的选择，这个是要在2024年12月6号登陆这个主机平台了。哎呀，这个游戏真是。
这应该是3M 的最后一个游戏。
对，这个咪咪咪制作组，不是他们
最后一个游戏，
不是这个游戏，就是
《佐佐敦宝奇兵三》之后还出了一个，
爱子的选择之后还出了一个海盗题材的，一个海盗题材的。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这个我知道那个游这个游戏原作应该是更早了，
对，影子战术战术那个将军之刃，这个是一个即时战术游戏 RTT 啊，它这哎呀，就是前几年唯一。做这个 RTT 做的好的就是这个咪咪咪 Games，
确实唯一做
这个组，他真的影子战术，然后还有那个赏金猎人三，
有那么几年，就是可能是2021、2022年，
对，
就是 RTT 像是复兴了一样，
那时候做的
这个复兴，现在回想起来，是靠咪咪咪自己一个人扛
起来，一个人真回光返照
的，是
的，他纯靠一个人硬扛，他靠自己
把这个体系给扛起来了，然后会有很多人学着他去做，
是的，
包括那个苏军游击队
啊，对，
也是这个做的很好，
是的，
但是这股劲儿现在过去了，我感觉
咪
咪
制作组
真的让
23年8月就
解散的这个事，
当时我们还报了这个新闻嘛，
是的，太惨了，
伤心。
质量特别高，那个影子战术是一个那个江户题材的，日本江户的，
是
对，有一个忍者，
一个舞姬，
对
对，
一个忍者，
就是那种你刻板印象里最刻板的那种，
对，这就是特别刻板
日本江户，
对，
还有一个武士吧，我记得是，
武士，
就是江户时代的、那个、
剧情特别好，讲故事讲
得
挺好的，
而且赏金猎人那个也巨好玩，当时我在 XGP 上免费玩的，就太棒，做得太好了。大家一定要去玩一下，反正2024年12月6号已经上主机平台 PC 上，那个 Steam 上经常打折，这个游戏打折就几块钱，真特别便宜，
可以买 CDK 也几块钱，
真的
非常便宜，
对，非常可惜。然后下一个，鬼泣五联动战双帕米什，
鬼泣五是啥呀？
鬼泣五就是
战双帕米什又是啥呀？
主要是官方发了一张图，啥也没有，就是战双帕米什 X 鬼泣五，
对，
谁联动谁呢？是鬼泣五里面出战双帕米什，还是战双帕米什里面鬼泣五？
你说呢？你说呢？你给我再重新说一遍，我生气了。
我故意的，我故意
知道，是我不是我也是故意的啊。
哎呀，就这么个事儿吧，反正。要不是42，我都不知道战双帕米什
都不玩战双是吧？这桌上
玩过，
我还是很喜欢库诺的。
42给我讲过很多，
我从战双开服开始玩，但是没玩几天，玩不多。尤其是因为我抽到了那个谁，后来抽到了那个深红露西亚，你们不知道深红露西亚是啥？他是一个太刀侠， 他的技能和维吉尔重合度是70%，
对，
什么疾走居合什么全都会。
嗯，
然后我那时候就知道库洛应该是很喜欢卡普空。
对，
当然了，市面上咱们国内做动作二次元手游的
都要去参考一下，
喜欢卡普空的不少。
嗯，
但是能学出样子来的，我感觉只有库洛。
哎，对，
应该说在战双的时候，大家对库洛的认识就是
动作做的，
不管怎么样，他动作做的是真不错。
嗯，尤其是后来明朝，我也玩了。其实玩了几个月，最近还打算回去继续玩。
嗯，
是的，我去看了一下明朝动作，确实
就是他们现在已经发展出自己的水平来了。
嗯，
我觉得他应该是国内动作这一块做的最好的。至于为什么等到今天才联动他最爱的卡爹，
嗯，
可能也是觉得自己终于混出个样子来。
嗯，
才联动吧，我也不好说。但是总之我会为了这个事儿再去下回
去
战装看一看。
嗯，
想怎么联动呢？你直接把但丁做进来啊？不敢相信。
那里面不是已经有一个，嗯，没事，
把 Lady 做进来，
那干啥呀？联动鬼泣，联动个 Lady，
嗯，
那不联动那谁呢？联动那个光头呢？鬼泣三光头。
嗯，
哎呀，行啊，那再说一个游戏相关的，这个《地平线：零之曙光》重制版，
嗯，
昨天已经上了这个 Steam，嗯，我上来就是重制版，《零之曙光》，
嗯，
这不是
他那个第一部吧？
对，不是那个。
是第二部。
哎，不就是第一部。
啊，
就是零之曙光的那个重制版上线之后，
嗯，
看了一下 Steam， 然后评价是褒贬不一。
嗯，
然后差评原因是什么？绑定 PSN 账户，然后游戏有这个很多 bug， 然后游戏游玩的时候需要联网啊，全是这种非常糟粕的这种问题。
嗯，
啊，而且占用量非常大，它需要你135G 的这个 SSD 的空间。
嗯，
移动硬，然后还是如果想要流畅游玩本作的话，需要 RTX 3060。要求非常高。
嗯，那你看本来它那个就不是一个画质很落后的游戏，
对，
然后你还重置、
哦，
我觉得这应该占用的怎么说，占用的
要求非常高了。而且如果你想要 4K60 帧玩的话，4080 RTX 4080，
嗯，
非常夸张。然后再说一个游戏相关的，这个人中之龙七外传无名之龙现在 Steam开放了4个小时免费试玩。
哎呦，
我推荐大家怎么玩，上去之后直奔主线，然后直接通关，然后感受一下如龙这年最好的剧情。
哎呦，
真的
也不至于。
主要是如龙以前剧情，
如龙说是，我承认你说他说是如龙最好的剧情，但是如龙最好的剧情能好到哪去呢？
啊，
你就是
就这几年的吧，
或者说因为如龙零剧情实在太好了。
对，
我们会产生一种，
我没有把零
剧情一直很好的这个，
我没有把零算到这里面。
对，
就是
就这几年是吧？
这几年
那我可以理解，
确实是很好，那个
但也不是特别值得体验。
对，对于这个。同神一马的塑造
挺好玩的，但是，
嗯，
对于同神一马塑造，就是做太好，
这一代做了很多那个
新的
玩意儿。
对，而且它有里面有
无人机啥的，蜘蛛侠啥的。
对，它里面有个斗技场，
它叫有个特工模式。
它里面最好玩的里面有个是个斗技场，里面可以打群架，你知道吗？
嗯，
你这边可以招15、20个人还是15个人一起和对面的15、20人打架，这个什么太
好玩了。这代的特色就是从一个人拉20个怪一波 A 了。
对，这打群架都太好玩了，而且打完之后狂赚钱，就是。
嗯，
虽然是剧情流程很短，但是里面有些小的游戏游玩内容，而且塑造两个特好的主角，叫狮子堂，那太牛逼，那角色那就是如龙一直以来想塑造那种，就是那种不怕死硬跟你打，不用什么刀枪，哦，不用什么刀枪力气，就用拳头跟你打，
肌肉朋克。
对，打不过也打，他一个人对抗那个四大主角，
嗯，
也打，明明就打不过他也打，
结尾特别好，这代结尾的，
哎，对，结尾一定
不是打擂台吗？
对，不能给大家剧透，这结尾真的特别好。
嗯，
反正4个小时，你绝对可以通关，大家去试一下。
OK，
嗯，而且是5折啊，现在想玩也可以。然后接下来说一个比较重要的，这个《异度神剑 X》终极版，
久闻大名。
对，2025年3月20号登陆 NS 平台。当时这个《异度之刃 X》本来是这个一代的那个《异度之刃》的。叫做什么精神续作，当时是以精神续作的方式来做的，
嗯，
但现在来看异度之刃明显是要融入到它的世界观里面去了。
哦，
因为异度之刃三你看到它里面会有很多不同的世界观，一二代的故事都融一起了嘛。
嗯，
然后说肯定要应该是要把这个异度神剑也要融进去，开机甲的这个真特好。
嗯，
萝卜肯定要玩一下。
啊，不玩。玩过原版
啊？哦，玩过吗？操，那白说了，真特好啊。
这谁都玩过吧，这太鼎鼎大名的游戏了，
主要是当时在 VU 上的。
嗯，
没有，
哦，
也是，
哦，VU 上确实玩的很少。
我是模拟器玩
啊，主要在 VU 上。现在反正25年3月登陆这个 NS 平台，到时候会有简版那个简体中文，
嗯，
而且收录了原版全部的付费内容，
嗯，
非常好。
哦，那我补一个，
嗯，
是今天就是11月1号刚刚解锁的是《神之亵渎2》的 DLC，
嗯，
叫那个 我之罪，
嗯，
我之罪是他那个 DLC 里面新出的一把武器的名字，也是他原本就是这个忏悔者拿的这一把武器的默认武器的一个形态。然后他加了新的 BOSS、新的区域和一些个新的技能和祷告什么的。然后这次，我也提前稍微试玩了一下，大概是，可以玩个20个小时吧，如果你好好玩的话，还有很多解谜的部分。然后新的 BOSS 很难，真的非常的难。
哦，是吗？
是，如果喜欢挑战和硬核的玩家，这次肯定能打爽。
哎，
神之亵渎，
是已经解锁了。
看见月月在办公室狠狠的
骂街，
狠狠的，狠狠的挑战呢。啊，
这么难啊！
是。
刚才说完这个《异度神剑 X》，那我再补充一个任天堂那边的消息吧。
嗯，
啊，那个任天堂推出了一款智能手机应用叫 Nintendo Music，哦，啊，
音乐，
在这里面怎么说呢，加入了很多他们第一方的，音乐，而且这个全套的量都非常足，而且承诺未来还会增加更多，然后在各种歌单里面还出现了那种可以根据时长然后怎么说调整长度的这个歌单，怎么总之吧，很多新的内容。但是我们在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第一时间想的是你的那个主机怎么还不
有没有
还不出来，我记得是上
是
上个月说任天堂推出了一款新硬件，
对，
是
闹
是个
闹钟
、啊，是一个放歌的闹钟，
对
啊，这次可好，这是一个放歌的手机应用，
对。然后前两天他不是有邀请那个玩家测试那个联网的一个功能，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那个也挺神秘的，
是神神秘秘，
嗯，
是。
总之任天堂最近动作很奇怪啊，因为在按照我们的理解，好像之前也有很多信儿嘛，说的言之凿凿，感觉这个言之凿凿都已经延了两个月了，
是说可能要在明年初要开始正式公布这个新主机的消息，
是。当然这个游戏主机的发布也是一个重要的商业战略吧，我们知道过往这些时间任天堂、索尼啊，包括 Xbox 他们各自发这个主机，都是非常的有系统的，
是的，
说到这个的话，
而且刚才那个游戏《异度之刃 X》，它是那个明年3月发售，那个时候主机会不会出来呢？它会不会上新主机呢？
不知道，
对，谁知道呢？
谁给谁护航啊？
对
啊，说到这个，咱们《何氏奇谈》应该是有本书，
哎，我们要说一下那本书，叫做《主机战争》。这本书目前在《何氏奇谈》是预售阶段，大家可以去上这个《何氏奇谈》淘宝店，可以去预售购买一下。
是
这《主机战争》这本书就是讲这个世嘉任天堂他们当时的那个战争，真正的打仗，那这真的就当时我不是说那个索尼克和马里奥嘛，就是当时两个战争的领头羊，
对，包括他们当时做的那些电视广告，
对，那是
啊，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去就看了这个书之后你会很有兴趣看看他们当时到底是怎么各自埋汰对方，
对，那是真的针锋相对，
啊，
就是两个公司在理念上的截然不同，太厉害了，而且真的是只有这种非常明确的对抗，然后才能让这两个公司以极快的速度进步。你当时也知道90年代那会儿游戏机这两个公司进步的多厉害。
就前两年有一个动画特别火嘛，叫《我的异世界舅舅》。那个舅舅醒来之后第一句话说，哎，
去买
世
家。
世家统治
对
世
家呢，就是当时就是世家和任天堂真的是太厉害了。
总之这本书可能记录的当时的情况记录的比较清楚，
是的，
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也可以跟另一本书叫任天堂全球征服史
啊，
就是你参照着看也会很有意思，那本期这个何周报节目就跟大家聊到这儿吧，这个周末也是非常让我期待啊，想去试一下，萝卜要去玩这个隐藏守护者，我要去玩我估计大多数人都会去玩一下这个怪物猎人啊，总之这个周末应该是非常有盼头。那么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了，拜拜
拜
拜
拜。
Yeah, we were getting high. We feel like paradise. No matter where I go, I'm dreaming about you. If not, I lose myself. When I'm with someone else, I know you think of me like I do. You can talk about me to your friends. They can all pretend they understand.
我很清楚这个故事的结局，对这个故事我想的很多很多， 我也曾反复思考这个故事是如何开始的。那是几年前的事，太空飞来外星飞船，外星物体出现在草地上。对这些事，小报则穷极想象，刊登了无数千奇百怪的消息。就在那个时候，我接到一个电话，有人要来见我。四获星云奖、四获雨果奖的美国华裔科幻奇才特德·江作品现已有声化，积禾网、译林出版社联合出品，怪物细胞、惠龙、恭喜演播。特德·江科幻短篇小说集系列《你一生的故事》《呼吸》有声书正在积禾网及积禾 APP 独家上线中。